早晨，好高兴喺网上同大家系一齐去敬拜主。今日我哋讲到嘅题目系神公义嘅审判。喺讲到之前，我哋先作祷告。
在讲到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
感谢神，虽然我哋而家系封城嘅时间，
感谢神，虽然现在在封城的时间，
仍然可以喺家中去敬拜你。
仍然可以在家中去敬拜你。
求你的圣灵是同我们同在，
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开启我们的心，
开启我们的心，
能够去明白到你要向我们所讲的话，
能够去明白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
使我们更加认识你，
使我们更加认识你，
更加明白你美好的心意，
更加明白你美好的心意，
使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得以造就。
使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得以造就。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一个薄冰的湖上高来行走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在一个冰很薄的湖上面去行走？
冰下低是一些很冻的水。
冰底下就是很冷的水。
如果行起嚟一唔小心咧，冰就会破裂。
如果走的时候一不小心，冰就会破裂。
人咧就会跌咗落去冰里边，
人就会掉下去那个冷水里面。
可能几分钟、十零分钟就会死亡啦。
可能几分钟、十来分钟就会死亡。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如履薄冰。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如履薄冰。
就系用薄冰，即系话喺薄冰上高行走嘅时间。去代表我哋做事应该系小小心心，
就是在代表在薄冰上面走路的时间来代表我们做事情要非常小心。
其实我哋世界上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
都好似系如履薄冰一样，
都好像是如履薄冰一样。
点解咁讲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哋喺世界上系生活嘅时间，
因为我们在世生活的时间。
系都积累咗好多嘅罪，
是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罪。
罪嘅重量可以使到我哋随时都跌落呢个死亡嘅深渊。
罪的重量可以使我们随时都可以跌入这个死亡的深渊。
喺十八世纪有一位嘅神学家，
在十八世纪有一位神学家，
佢嘅名叫做 Jonathan Edwards，
他的名字叫做约拿丹爱德华茨。
当阵时咧。是正值当时正是英国和美国的所谓第一次的大觉醒宗教运动里面。
当时是属于英国和美国，相当于是第一次的大国的圣教的一个运动当中。
那个是一个复兴宗教复兴运动。
是一个宗教复兴的运动。
在1741年的时间。
在1741年的时间。
他就去了美国这个Connecticut 的 Enfield 那个镇那里。
他就去到了美国一个镇那里。
他去到那个教会里面讲道。
他就去到那个教会里面去讲道。
在那个镇附近的教会都经历了复兴。
在那个小镇附近的教会都经历了复兴。
只有那间教会呢，是仍然是当地最反对这个复兴运动的教会。
只有那一间教会仍然是当时当地最反对这个复兴运动的教会。
Edwards 只是一个后备的讲员。
Edwards 他只是一个后备的讲员。
开始的时间呢，教会的人呢很散漫。
一开始的时间，教会的人非常散漫。
连一点的尊重都没有。
连一点的尊重都没有。
但当日当 Edwards 开始讲道的时间。
但是当天当 Edwards 开始讲道的时间。
其实他讲了一篇是没有讲完的道。
他其实讲了一篇没有讲完的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会众听了讲道之后是有强烈的反应。
因为会众听了讲道之后有非常强烈的反应。
他们流泪痛哭。
他们流泪痛哭。
这些哭泣的声音打断了几次地打断了讲道。
这些哭泣的声音几次打断了这场讲道。
最后讲道不能够继续。
继续讲道，最后讲道无法进行。
讲员和在场的牧者就要去到会众中间。
讲员和那些在座的牧者要去到会众当中，
是帮他们分组去祷告，
去帮他们分组去祷告。
当日很多人再一次悔改， 再归翻去耶稣嗰度。
当天有很多人是再次悔改，归到耶稣那里。
今日Edwards 嗰日 Edwards 讲嘅道咧，就叫做落在愤怒嘅神手中嘅罪人。
那一天 Edwards 讲到的题目就是落在神愤怒手中的人。
A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就是那些落在一个那些罪人落在神愤怒之神的手中的罪人。
虽然呢篇道唔系佢第一次讲，
虽然这篇道不是他第一次讲，
但可以睇到圣灵喺人心里边工作嘅时候，
但可以看到圣灵在人心里工作的时候，
就有产生唔同嘅果效，
会产生不同的果效。
就好似我刚才讲嗰个例子系如履薄冰咁样一样，
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例子如履薄冰一样。
Edwards 嘅讲道引用咗《申命记》同埋诗篇，讲话罪人好似系被安放喺滑地一样。
Edwards 讲道里面讲到《申命记》和诗篇里面，说罪人好像被安放在滑地一样。
到咗报应嘅时候，
到了报应的时候，
佢哋就必然会失脚掉喺沉沦之中。
他们就必然会失脚掉在沉沦之中。
Edwards 话罪人同地狱之间实际上系冇任何嘅阻隔。
Edwards 说罪人和地罪人同
罪人同地狱之间是没有任何
罪人和地狱之间是没有任何的拦阻
他们随时会自己都会跌的
他们随时是自己可以掉下去
他们 背上的罪亦都令到他们重量增加随时都会跌落都会跌的
他们背上的罪也是让他们的重量不断的增加，随时都可以掉下来。
他们还没跌，只不过说是神的手只是抓住，仍然未放开，这样的原因而已。
他们仍然没有跌倒，是因为神的手还在抓住他们。
下一张 slide， 这一刻呢，他仍然是忍耐罪人悔改。
这一刻，神仍然在忍耐罪人悔改。
他仍然给罪人有悔改的机会。
他仍然给罪人有悔改的机会，
但这一刻不会永远存在，
但这一刻不会永远的存在。
当时间到了，
当时候到了，
没人知道是什么时间，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间，
神的手就会放开，
神的手就会放开，
罪人就会立刻跌落去永火之中，
罪人就会立刻跌入到永火之中。
其实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神一直这样忍耐宽容，
其实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神一直在忍耐宽容，
他仍然希望人能够悔改归向他，
他仍然希望人可以悔改归向他，
是免得灭亡，
是免得灭亡。
整本圣经其实是一个救恩 的故事，
整本圣经其实是一个救恩的故事。
在人不断地犯错的历史中看到神的工作，
在人不断地犯错的历史当中看到神的工作，
怎样引领他们，
怎样去引领他们，
怎样警告和惩罚他们，
怎样去警告和惩罚他们，
目的都是叫他们是翻转头回转，
目的都是叫他们回转。
但是最后就是用 神是以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是代替他们，
但是最后神是要他用他自己主耶稣来代替他们，
做这位代罪的羔羊，
做了这一位代罪的羔羊，
是作为挽回祭，
作为挽回祭。
对于那些愿意接受耶稣救恩的，
对于那些愿意接受耶稣救恩的人，
能够出死入生，
能够出死入生，
得永远的生命，
得永远的生命。
但对于抗拒敌对不接受神儿子的，
但对于那些抗拒敌对不接受神儿子的，
在末日的时候，
在末日的时候，
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永远的沉沦，
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永远的沉沦。
我哋好中意嘅诗篇145篇八节。
我们很喜欢的诗篇148篇。
嗰度话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
那里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
呢度讲咗系耶和华嗰个慈爱嘅一面。
这里说到了耶和华慈爱的一面。
但好多时候我哋忽略咗神亦都有公义嘅一面。
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忽略了神也有公义的一面。
的确神是大有慈爱的，
的确神是大有慈爱的。
神嘅慈爱同容忍其实系引导人去悔改。
神的慈爱和容忍实际上是引导人去悔改。
系不轻易发怒，英文 slow to anger 喺希伯来文中咧，直译系 long of nose。
这个不轻易发怒，英文是 slow to anger， 然后希伯来文是 long of nose。
啊，因为咧喺希伯来文中咧，发怒同个鼻咧系同一个字嚟嘅。
因为在希伯来文中，发怒和鼻子是同一个字。
啊，热嘅鼻就代表怒气。
热的鼻就代表怒气。
啊，好似呢只牛咁样样，发怒嘅时候喷出啲热气。
就好像这头牛一样，发怒的时候喷出热气。
咁你嘅长鼻 long of nose 代表话将嗰个系延迟发怒咁解。
所以这个 long of nose 就是延迟发怒的意思。
即系话神嘅性情咧，系唔会因为人顶撞佢而即刻发嬲嘅。
就是说，神的性情不会因为人一顶撞他就立刻发怒的。
佢系时长久忍耐嘅。
他是长久忍耐的。
系愿意俾人机会去悔改。
他是愿意给人机会去悔改。
啊，即使我哋一次又一次咁顶撞佢。
即使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去顶撞他。
神亦都系愿意一次一次咁俾我哋机会去悔改去回转。
神也愿意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机会去悔改回转。
但系神并非系冇公义。
但神并非是没有公义的。
如果我哋睇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
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
啊，佢前边同我哋头先所读嘅诗篇都好接近。
他前面跟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很接近。
啊，都系话耶和华，耶和华系有怜悯有恩典嘅神。
都是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嘅慈爱同诚实。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咁跟住话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接着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呢个红色字嗰度话，但系话。耶和华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因为神是圣洁和公义的，
因为神是圣洁和公义的，
所以罪是必须要被对付的，
所以罪是必须要被对付的。
神会管教，神会惩罚，
神会管教，会惩罚。
但我们知道最终是神以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去代替我们的罪。
但我们知道最终神是以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代替了我们的罪。
教育中，教育里面是讲到这位基督受苦的仆人。
旧约里面是说到这位基督受苦的仆人。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这位受苦的仆人就是指主耶稣基督。
这一位受苦的仆人就是主，就是主耶稣基督。
的确，神是有恩典的，恩典怜悯。
的确，神是有恩典怜悯。
他有宽容忍耐，
他有宽容忍耐，
俾不断咁俾人悔改机会，
也不断的去给人有悔改的机会。
啊，亦都知道人嘅软弱，
但也知道我们人的软弱，
就以自己嘅儿子去代替我哋，
就以自己的儿子去代替我们。
我哋得平安系因为佢受嘅刑罚，
我们得平安是因为他受的刑罚。
我哋得医治系因为佢受嘅鞭伤，
我们得医治是因为他受的鞭伤。
神是慈爱的神，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
神是慈爱的神，但也是公义的神。
他不能够纵容罪。
他不能够纵容罪。
对于那些拒绝神、不接受耶稣的。
拒绝神、不接受耶稣的。
甚至那些敌挡神、攻击神的子民和教会的。
甚至那些抵挡神、攻击神子民的教会的。
那些成为神的仇敌的。
那些成为神仇敌的。
神亦都一样俾佢哋机会悔改，
神也一样给他们机会去悔改，
一次一次咁容忍佢哋，
一次又一次的容忍他们。
但假如佢哋仍然执迷不悟，
但如果他们依然执迷不悟，
好就好似罗马书第一章所讲到嘅，
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
神就会任凭佢哋，
神就会任凭他们，
任凭佢哋跟住自己嘅情欲去犯罪，
任凭他们跟着自己的情欲去犯罪。
积累神的愤怒，
积累神的愤怒，
结果就是将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结果就是即将要面临神公义的审判，
接受自己的选择，离开神的面，
接受了自己的选择，离开了神的面，
在永火之中去沉沦，
在永火之中去沉沦。
以往法老是不容许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以往法老是不允许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一次一次地去抵挡神，
一次一次地去抵挡神，
以致神要降下十灾，
以至于神要降下十灾，
法老才让以色列人离开，
法老才让以色列人离开。
但即使神已经给法老十次机会，
但即使神已经给了法老十次的机会，
但当以色列人离开之后，
但是当以色列人离开之后，
法老又改变心意，
法老又改变心意，
他派追兵，他派兵去追赶以色列人到红海边，
他派兵去追赶以色列人到红海边，
最后神是使红海分开给以色列人通过，
最后神使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通过，
但就将法老的全军在水中在海里面覆没，全军覆没，
但是就将法老的全军在海底下覆灭。
其实我们从前都是神的仇敌，
其实我们从前都是神的仇敌，
只是神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
只有当神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
使我们藉着基督的血，
使我们借着基督的血
得以神和神和好，
得以与神和好，
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
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
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
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而是完完全全神的恩典，
而是完完全全神的恩典。
基督的死，
基督的死
是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最重要的基石，
是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最重要的基石。
如果没有基督的死，
如果没有基督的死，
就没有救恩，
就没有救恩。
基督死了，
基督死了，
救恩就临到世界，
救恩就临到世界。
只有基督的死能够使神的救赎计划完全成就，
只有基督的死能够使神的救赎计划完全的成就，
世界的终局就可以得以展开，
世界的终局就可以打开，得以打开展开，
世界的终局将是以神的公义审判结束，
世界的终局将是以神的公义审判结束。
圣经里面最后一章，最后一卷的启示录，
圣经里面最后一卷的启示录，
给我们看到神审判世界的计划，
给我们看到神审判世界的计划，
怎样去神怎样去终结这个有罪的世界，
神是怎样去终结这个有罪的世界，
怎样降灾给在地上不肯悔改的人，
怎么样去降灾给地上这些不肯悔改的人，
怎样将仇敌魔鬼和跟随他犯罪的扔到火湖里面，
怎么样将仇敌魔鬼和那些跟随他去犯罪的人一起扔到火湖里去，
而接受救恩有羔羊印记属他的人，
而接受救恩有羔羊印记属他的人，
是得以免去神的愤怒，
是得以免去神的愤怒，
是进入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
是要进入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
神的审判和地狱不是一个很好听的题目，
神的审判还有地狱不是一个很好听的题目，
现在世界的人不想听，
现在世上的人都不想听，
不信神的人也都不想听，
不信神的人也不想听，
而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敢说，
而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敢去说。
前澳洲的 Rugby League 的球员Israel Folau，
前澳洲的一个橄榄球队员，
他就因为他用了引用圣经，
他就因为引用了圣经，
他说同性恋和那些犯不义的罪的人要悔改，
他说同性恋者和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要悔改，
否则呢地狱等着他们，
否则地狱在等着他们，
因为他讲了这些话呢就被开除出了球队，开除离开球队，
因为他说了这些话就被开除离开了球队。
世界上很多人呢情愿是相信一些人人都会得救的假福音，
世界上的人宁愿是相信一些人人都会得救的假福音，
或者觉得神都不会那么残忍的要人入地狱，
也会认为神不会那么残忍让人进地狱，
所以否认人死之后有审判，
所以否认人死后有审判，
亦都否认有地狱，
也否认有地狱，
认为唔应该信嘅，
认为这是不可信的。
但圣经就其实就冇隐藏到审判同地狱嘅真实，
但圣经其实并没有去隐藏审判和地狱的真实。
如果系冇审判，亦都冇地狱嘅，
如果既没有审判也没有地狱的话，
点解耶稣要死？
为什么耶稣要死？
点解我哋要信福音？
为什么我们要信福音？
点解我哋唔可以喺我哋今生为所欲为？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我们今生为所欲为？
如果人做嘅事系唔需要负责任嘅话，
如果人所做的事情是不需要负责任的话，
神嘅公义又点样去彰显呢？
神的公义又如何去彰显呢？
嗰啲含冤而死嘅亡魂又点样得到安息呢？
那些含冤而死的亡魂又怎么样得到安息呢？
我哋今日喺启示录里边，
我们今天在启示录当中，
我哋会睇神嘅审判，
我们会看神的审判，
睇点解神要审判，
看为什么神要审判，
佢点样去审判，
他如何去审判。
我哋亦都睇到神嘅愤怒同公义，
我们也会看到神的愤怒和公义，
系点样喺审判里边仍然彰显佢慈爱同埋宽容。
看到如何神在审判当中仍然去彰显他的慈爱和宽容。
在启示录中间在启示录里面的审判，
在启示录当中的审判
是由那位得胜的羔羊，就是耶稣，
是由那位得胜的羔羊，就是耶稣，
在天上打开神右手的书卷的七印开始，
在天上打开神右手的书卷的七印开始。
刚才我们读过启示录五章五节，Gemma 可不可以读一读啊？你
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启示录五章五节，
五章五节一路读啊。
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基督得胜是因为他曾经死过，
基督得胜是因为他曾经死过，
而且复活粉碎了罪的权势，就是死亡，
并且复活粉碎了罪的权势，就是死亡。
他升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
坐在父神的右边，
超过一切权势的，有权势的，有能的，
超过了一切有权势有能力的，
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
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
所以唯有是那个被那位被杀的羔羊，
所以唯有那一位被杀的羔羊，
是配展开书卷揭开七印，
是配展开书卷揭开七印。
书卷的内容就是以后必成的事，
书卷的内容就是以后必成的事。
启示录由第六章开始的内容，
启示录从第六章开始的内容，
就是神怎样结束当前这个邪恶的世界，
就是神如何去结束当前那个邪恶的世界，
引入神永恒国度的计划，
引入神永恒国度的计划。
这个计划由揭开七印的审判是展开序幕，
这个计划是从揭开七印来展开序幕。
神是将七印七号和七碗的审判，
神将这个七印七号和七碗的审判
是倾倒在地上的居民身上，
是倾倒在地上的居民身上，
是神公义的彰显，
是神公义的彰显，
亦是对，就是神对圣徒祈祷要求公义和报仇的回应，
也是神对圣徒的祈求要求公义的一个回应，
亦是神给人最后悔改的机会，
也是神给人最后悔改的机会。
这个七号、七印、七号和七碗，这三个七重审判，
这个七印、七号和七碗，这个三个这个七重的审判，
怎样排列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怎么样排序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话是顺序，就是先七印，跟着七号，跟着七碗，
有一些 说是按顺序，先七印，然后七号、七碗，
倒翻转头啊，倒翻转头。咁咧，亦都有啲人咧话系，系重叠嘅，即系七号、七印、七号、七碗系重叠咁发生。
也有人说是重叠一起发生的。
有啲咧话系相扣嘅，即系话咧，第七印包含七号，而七号咧又包含七碗。
有的人也说这个是环环相扣的，七印包含了七号，然后七号又包含了七碗。
但是另外一个比较上令人满意的方法呢，是将七印、七号、七碗呢就看为一个三个强度慢慢，即是强度渐进的循环。
但是有一个更为满意的看法是，这个七印七号和七碗被看为是三个强盗来选取渐进的一个过程。
即係七印咧，係先行嘅，係一個先行事件，
七印是一个先行事件，
係首先藉住一啲先嚟嘅災害咧，震動呢個世界。
先借着一些先用一些先到的一些事件来震动这个世界。
咁跟住咧，就為嗰啲要嚟嘅更大嘅災害，呢啲七號七碗咧嘅審判咧作預備嘅。
就为了接下来要来的更大的审判，这个七号和七碗来做预备。
七印咧係擊打全地四分之一，
七印是要击打全地四分之一。
七號咧係擊打世界嘅三分之一。
七号是来击打世上的三分之一。
到七碗嘅時候咧，係擊打成個世界嘅，
到了七碗的时候，就是要来击打全整个世界。
係引進成個世界被毀滅嘅最後嘅結局。
是引进整个世界最后被毁灭的一个结局。
如果你聽過Maurice Ravel 嘅 Bolero 呢、这個管弦呢、这個舞曲管弦舞曲
中文叫咩啊？
啊叫做呢、这個係法國作家莫里斯拉威爾嘅波內羅舞曲
如果你听过这个菠萝来舞曲的话。
啊，你就會明白點解咩叫做強盜漸進嘅循環。
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强盗渐进的一个循环。
啊！这个、Bolero 舞曲咧，系有只有一个旋律同节奏嘅啫。
这个舞曲只有一个旋律和节奏，
啊，这个旋律咧系不断咁重复。
这个旋律也是不断的去重复。
开始时候只有一支长笛，
开始的时候只有一支长笛。
但每一次嘅重复咧，就加入新嘅乐器
每一次的循环，重复就会加入新的乐器。
嘅。啊，咁最后咧，喺整个乐团所有乐器一齐加入之后咧。就會一齊同一個節奏同變奏之下結束。
最后就是整个乐团的乐队的所有的乐器一同加入，然后以一个节奏来结束。
神咧其實係採用一個漸進式嘅方法去進行審判。
神其实是采用了一个渐进式的手法去结束审判，
啊，唔係話一次過咁完全毁灭世界。
不是说一次过的去毁灭世界，
其實就係俾人仍然有悔改嘅機會，
就是给人仍然有悔改的机会。
係神慈愛嘅彰顯。
是神慈爱的彰显，
神希望藉住呢啲漸進嘅審判咧，
神希望借着这个渐进的审判，
人能夠係見到自己嘅有限，
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有限，
自己係幾咁罪惡嘅，
自己是多么的罪恶，
等佢哋可以離開不義同埋離開佢哋嘅偶像。
让他们可以离开自己的不义和自己的偶像，
系归向嗰位有能力创造，亦都有能力毁灭嘅神。
去归向那一位有能力去创造，也有能力去毁灭的神。
啊，呢、这个七印审判咧，
这
系呢个审判嘅序幕嘅开始。
是这个审判的序幕的开始。
头四个印
头
系
四个
四个骑士。
是四个骑士。
开下张 slide。头四个印系四骑士。
头四个印是四个骑士。
每当羔羊揭开一个印嘅时候，四个活物之一咧就会命令一匹马同埋一个骑士出嚟。
每当羔羊揭开一个印的时候，就会命令一匹马和一个骑士出来。
白马胜咗又胜，
白马胜了又胜。
有人话系代表基督，
有人说是代表基督。
有人话系代表敌基督，
有人说是代表敌基督。
有人话系代表军事嘅征服。
有人说是代表军事的征服。
红马喺地上夺去太平，
红马在地上夺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杀，
使人彼此相杀，
系代表战乱。
代表了战乱。
黑马代表因为战乱同经济崩溃带嚟嘅饥荒，
黑马代表了因为战乱而带来的经济崩溃和饥荒。
灰马代表刀剑、饥荒、瘟疫或者野兽带嚟嘅死亡。
灰马代表了因为饥荒、瘟疫带来的死亡。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嘅人，
杀害了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当第一印照第四印喺地上引发灾祸嘅时候，
当第一印到第四印在地上引发灾祸的时候，
第五印由地上转到天上，
第五印由地上转到天上，
睇到殉道嘅圣徒呼求神为佢哋伸冤，
看到殉道的圣徒呼求神为他们伸冤，
圣徒为主宣道，
圣徒为主殉道，
由古至今都冇停过，
由古至今都没有停过，
佢哋冇做坏嘅事，
他们没有做任何坏事，
佢哋只系见证佢哋嘅主，见证个主嘅道，
他们只是见证主和主的道，
但系就无辜咁被杀害。
但就无辜的被杀害。
在启示录六章九节，
在启示录六章九节，
至到第十一节，即将妈妈读咧。
到十一节，我为大家读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殉道的信徒呢，呼求主为他们伸冤。
殉道的信徒是在呼求主为他们伸冤。
是合情合理的。
是合情合理的。
他们站在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面前。
他们站在那一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面前，
要陈明自己的苦情，
陈明自己的苦情。
因为主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因为主曾说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但他们关心的不是主会不会为他们伸冤，
但他们关心的不是主会不会为他们伸冤，
因为主一定为他们伸冤，
因为主一定会为他们伸冤。
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时间，
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时间？
他们问要等到几时呢？
他们问要等到几时呢？
为什么神还不审判地上的人呢？
为什么神还不审判地上的人呢？
神的回应是怎样
呢？神的回应是什么呢？
神是 给公义的义和德胜的外袍给他们穿上。
他们给公义的义和德胜的义袍给他们穿上。
有白衣赐给他们。
有白衣赐给他们。
叫他们仍然安息片时。
让他们仍然安息片时，
要他们稍微等一段 很短的时间，
让他们稍微等一段很短的时间，
因为仍然有弟兄要好像他们一样去殉道，
因为仍然有弟兄好像他们一样去殉道，
之后神的审判就会来到，
因为神的审判很快要来到。
果然主的日子就很快地来到，
主的日子就很快地来到，
跟着第六印就被揭开，
接着第六印被揭开，
第六印被揭开的时候天地震动，
第六印被揭开的时候天地震动。
启示录六章十二至十四节，又请张马读。
启示录六章十二至十四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
神实在开始就回应了他子民的祷告，
神在一开始就回应了他子民的祷告。
在启示录五章八节和八章三至四节，
在启示录五章八节和八章三到六节，
那里说圣徒的祈祷好像香一样，
那里说到圣徒的祈祷好像香一样，
升到神的面前，
升到神的面前，
或者也都好像当日神听到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之地受苦的哀声，
就好像神当日在埃及地听到以色列民受苦的哀哭的声音。
神是以行动去做回应，
神是以行动去做回应，
神回应殉道的圣徒的要求，公义的祈祷，
神回应了殉道的这些圣徒的祈祷，公义的。
神的审判透过太阳、月亮和星宿，
神的审判也通过太阳、月亮和星宿，
是倾倒在地上居民身上，
是倾倒在地上居民身上。
约珥先知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
先知说到耶和华的日子，
在约珥书二章三十一节，
在约珥书二章三十一节，
他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
那里也说到日头要变成黑暗，月亮要变成像雪。
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
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
又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讲的。
也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
在以赛亚书34:4。
在以赛亚书34:7。
那里说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
那时说到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灭。
天被卷起好像书卷。
天被卷起好像书卷。
其上的万象要残败。
其上的万象要残败。
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
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
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
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
因为神的临到。
因为神的临到。
在启示录6:15那里开始讲。
在启示录6:15开始说到。
15-17开始唱章脉动。
15-17，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耶和华的日子在以西结书和撒加利亚书。
耶和华的日子在以西结
和撒加利亚
耶稣和撒加利亚书
是 被形容为是愤怒的日子，
是被形容为愤怒的日子。
在约珥书和马拉基书，
在约珥书和马拉基书
是被形容为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是被形容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势如烧着的火炉，
势如烧着的火炉。
西番雅书形容那个 是愤怒的日子，
西番雅书形容这是那个是愤怒的日子，
是急难困苦的日子，
是急难困苦的日子，
是荒废凄凉的日子，
是荒废凄凉的日子，
是黑暗幽冥乌密云乌黑的日子，
是黑暗幽冥密云密布的日子，
是吹角呐喊的日子，
是吹角呐喊的日子。
主日子就是这个最后审判和迈向历史终局的时间。
这就是最后的日子，就是最后的审判迈向历史终局的时间。
在主审判的日子，
在主审判的日子，
地上的居民陷于极度的恐慌。
地上的 居民陷入极度的恐慌。
他们要躲避神的脸和羔羊的愤怒。
他们要躲避神的面和羔羊的愤怒，
甚至希望山和岩石去跌到他们身上，
甚至希望山洞和岩石倒在他们身上去把他们藏起来。
他们问了一个问题，
他们问了一个问题，
谁能站得住呢？
谁能站得住呢？
谁能够站得住呢？
谁能够站立得住呢？
答案显然就是没有，
答案显然是没有的。
的确，神的仇敌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
的确，神的仇敌没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
因为他们背逆神。
因为他们背逆神。
他们残酷地对待神的子民。
他们很残酷地去对待神的子民。
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是应该的。
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是应该的。
但是属神的人却能够站得住。
但是属神的人却能够站得住。
因为他们受了永生神的印记，
因为他们受了永生神的印记，
他们 得到神的保守，能够免去神的愤怒，
他们得到神的保守，可以免去神的愤怒。
这些属神的人就在启示录7:9开始讲的，
这些属神的人就在启示录7:9开始说到。
我请张麻读这段9-10，
9-1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跟住咧就讲到呢啲人嘅身份，14嗰度讲话呢啲人系从大患难出嚟嘅，曾用羔羊嘅血将衣裳洗白净了。
14就说到了这些人的身份，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到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到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寂静系若有一刻。
天上的寂静是有一片时。
天上寂静系有一刻，若有一刻，八章一，继续八章一节，咁啊下一个 slide 啊，系啊，系嗰个第七印嘅时候，天上寂静若有一刻。
天上的寂静约有二刻。
有七位天使在神面前是预备吹号。
有七位天使在神面前预备吹号。
另外有一位天使拿着香。
另外有一位天使拿着香。
就是圣徒的祈祷。
就是圣徒的祈祷。
去到神的面前。
去到神的面前。
启动了下一轮的审判。
在下一轮的审判。
这下一轮的审判就是七号的审判。
下一轮的审判就是七号的审判。
当时天上寂静约有一刻，大概 有半个钟头左右。
当时天上寂静约有二刻，就是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
为什么天上突然间静了下来呢？
为什么天上突然安静下来呢？
会不会是神 要静心能够听到百姓的祷告呢？
为什么会不会是神要静心能够听到百姓的祷告呢？
或者整个天上都是要屏息以待，是以期待和敬畏的心看神怎样施行末日的审判呢？
或者是整个天都要静默以待，来期待来看神的这个末日的对末日的审判。
在西番雅书一章七节嘅就话，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
在西番雅书一章七节里面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
又或者会不会好似佢神为佢嘅百姓征战嘅日子？
或者会不会是神为他百姓征战的日子？
就好似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嗰度话。
就好像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那里说。
张文读，唔该。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跟住七个天使就吹号。
接着七个天使就吹号。
七个天使拿着号角在神面前。
七个天使拿着号角在神面前。
使人联想到约书亚书第六章。
使人联想到约书亚书第六章。
那里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面吹号。
当时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到神面前去吹号。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不可以呼喊，不可以出声。
你们不可以呼喊，不可以出声。
连一句话都不可出你们的口。
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
然后到绕城第七，绕城第七日。绕了七次之后，
绕城第七日，绕了七次之后，
约书亚就吩咐百姓，你们要大声呼喊。
约书亚就吩咐百姓，你们要大声呼喊。
于是在祭司吹角和百姓的呼喊声中，
于是在祭司吹角还有百姓的呼喊声中，
耶利哥城墙就倒塌。
耶利哥城墙就倒塌。
神将耶利哥城给了以色列民。
神就将耶利哥城给了以色列民。
在犹太的文学里面，
在犹太的文学里面，
角声是宣告末世审判的乐器。
角声是宣告末世审判的乐器。
一直到新约都是这样。
一直到新约都是这样。
七号之后是七碗。
七号之后是七碗。
这个七号是预示着神的愤怒将会通过七碗完全倾倒在他的仇敌身上。
这个七号就是预示神的怒气要通过这七碗完全的倾倒在神的仇敌身上。
无论是七号或者七碗，
无论是七号或者七碗，
都有出埃及记里面十灾的影子，
都有出埃及记里面十灾的影子。
甚至七碗又叫做七灾，
甚至七碗又叫七灾。
七在启示录里面是完全的意思，
七在启示录里面是完全的意思。
所以七印、七号、七碗是象征着神完全的审判。
所以七印、七号和七碗就是象征了神完全的审判。
七号的结构和七印一样，
七号的结构和七印一样。
下一张 slide， 亦都系四，亦都系四二一，
也是
四加二加一，
四加二加一。
啊，七碗就系四加三，
七碗就是四加三。
啊，七号同七碗前面四个审判系相似嘅。
七号和七碗前面四个审判是相似的。
啊，都系顺序咁对地啦，啊，对海洋啦，对江河同埋对星体去审判。
顺序都是对地、对海、对江河，还有对星体去审判。
啊，咁跟住咧，跟住嗰两个号，第五、第六号。
接着第五、第六号。
啊，下一个 slice 系对兽同埋系对兽嘅角度，同埋跟随兽嘅地上居民嘅审判。
是对兽的国度，还有跟随兽的地上的居民的审判。
啊，到第七号之后，
到了第七号之后，
第七个审判咧就系象征神降临到西乃山时间嘅情景，就系好似神降临到西乃山时候嘅情景。
第七号就是的审判，就是从神降临到西乃山的时候的情景的场景。
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
有闪电、声音、雷声、地震。
系神临到末日嘅象征。
是神临到末日的象征。
七号嘅审判比七印嘅审判更加强烈，
七号的审判比七印的审判更加强烈，
系影响地上三分之一。
是影响了地上三分之一。
到七碗嘅时候再严重，就系影响全地。
到七晚的时候更严重，就影响到全地。
系神嘅愤怒完全嘅倾倒，
是神的愤怒完全的倾倒。
当最后嘅天使将第七个碗倒喺空中嘅时间，
当最后的天使将第七个碗倒在空中的时间，
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
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
嗰度就话有大声音喺殿里边嘅宝座上，宝座出嚟，
那里说到有大声音从殿里面的宝座上出来，
就话成了。
又说成了。
因为神喺只大怒喺呢个七灾里边系发尽咗，
因为神的愤怒在这七灾里面是发尽了。
神系咪净系愤怒咧？
神是否只是愤怒呢？
其实我哋睇到神唔系净系愤怒，
其实我们看到神不仅是愤怒，
喺呢个审判之中，神系仍然有佢嘅慈爱同宽容。
在这个审判当中，神仍然有他的慈爱和宽容。
喺审判里边，神唔系话唔怜悯地上嘅人，
在审判当中，神不是说不怜悯地上的人。
神亦多次俾人最后悔改嘅机会，
神也多次给人最后悔改的机会。
审判嘅强度系渐进嘅，
审判的强度是渐进的。
先系四分一，跟住三分一，然之后先系全部。
先是四分之一，然后三分之一，最后才是全部。
第五号嗰度讲到蝗虫，
第五号那里说到有蝗虫。
系唔俾佢哋伤害地上嘅植物，
是不让他们伤害地上的植物，
即系伤害额头上冇神印记嘅人，
去伤害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但亦都唔俾蝗虫去害死佢哋，
但也不让蝗虫去害死他们，
而系叫佢哋受痛苦5个月，
而是让他们受痛苦5个月，
系一个有期限嘅审判，
是一个有设限的审判。
神亦都藉住各种嘅灾害呼召人悔改，
神也借着各种的灾害去呼吁人悔改，
甚至最后喺七碗就嚟要倾倒嘅时间，
甚至最后在七碗即将倾倒的时候，
神仍然系差遣天使，
神仍然是差遣天使，
传一个永远嘅福音俾地上嘅人，
传一个永远的福音给地上的人。
呢个记载系喺启示录十四章六至七节，
这在启示录第
十
四
章
章
六节。
七节，
啊，呢位天使飞到天空，
这位天使飞到天空，
大声咁宣告话，
大声的宣告说，
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
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佢施行审判嘅时候已经到啦。
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嗰位造天地海同众水泉源嘅。
应当敬拜那一位造天地海众水和泉源的。
神已经俾人有足够悔改嘅机会。
神已经给人有足够悔改的机会。
最后审判先至嚟到。
最后审判才来到。
但是可惜人是仍然是不珍惜的。
但可惜人依然是不珍惜。
我们看到启示录九章二十节那里讲话。
我们看到启示录九章二十节说。
那里说那些未曾被灾所杀的。
那些未曾被灾所杀的。
仍然不悔改他们所行的。
仍然不悔改他们所行的。
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够看。
还去拜鬼魔和那一些不能够看。
不能够听不能够走。
不能够听不能够走。
金银和木石的偶像，
金银和木石做的偶像，
又不去悔改那些他们那些凶杀，
也不去悔改，
不去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悔改他们的那些邪术、奸淫、
偷窃的事，
偷窃的事，
甚至在灾里面他们亵渎神的名，
甚至在里面他们去亵渎神的名，
可以看到人的罪是多么严重，
看到人的罪是有何等严重，
以致天使先宣告这么说，
以至于天使宣告这么说，
不再有世人了，
不再有世人了，
即是说不再延迟，
不再延迟的意思，
跟着最后七碗的审判就连续地倾倒，
最后七碗的审判就连续地倾倒，
神的审判并不是说要毁灭一切，
神的审判并不是要毁灭掉一切，
而是要胜过一切敌挡神的势力，
而是要胜过一切敌挡神的势力，
引入神永远的国度，
引入神永远的国度。
当启示录讲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
当启示录说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
神的计划就完成了，
神的计划就完成了，
是有两方面，
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那里说是神的奥秘就成全，这个是启示录十章七节。
第一方面说到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在启示录十章七节。
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和众先知的佳音。
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这个就是神藉着他的儿子救赎招聚他，藉着他的儿子是救赎招聚他子民的计划终于完成。
这个就是神借着他儿子去救赎招聚他的子民的计划终于完成了。
第二个完成就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这个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
第二就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
就是神建立基督的计划终于完成，
就是神建立基督的计划终于完成了。
就好像神以前从在埃及地在法老手中拯救以色列民，
就好像神从前在埃及地在法老手中去拯救以色列民，
是进入应许的迦南之地，
去进入应许的迦南之地。
现在神是在世上在仇敌手中救赎招聚所有属他的子民，
现在神是在世上在仇敌当中去救赎那些属于他的子民，
在各国各族各民各方，
在各国各民各族各方，
是来进入神进入这个应许基督的国度，
去进入应许基督的国度，
藉着耶稣成就的救恩，
借着耶稣成就的救恩
和公义的审判，
和公义的审判，
这个神的计划是终于完成，
神的计划是终于完成了。
今天我们已经是处于末世那里，
今天我们已经是处于末世，
这个七印七号和七碗的审判将会陆续地来，
这个七印七号和七碗的审判将会陆续而来，
为的是成就神所应许永远国度的计划，
为的是要成就神所应许永远国度的计划。
当我们看到今天世界的情况，
当我们看到今天世界的情况，
我们知道这一切都离我们不远，
我们知道这一切都离我们不远，
我们属神的人不需要为启示录里面所说这些灾难 去惊慌，
我们属神的人不需要去为启示录里面所说的这些灾难去惊慌，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
基督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
基督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
而且我们已经接受了圣灵的印记，
并且我们也接受了圣灵的印记，
我们并不是神的仇敌，
我们并不是神的仇敌，
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里面，
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里面，
所以我们只要紧紧抓住耶稣，
所以我们只要紧紧地抓住耶稣，
敬虔度日，
敬虔度日，
为主作见证，
为主做见证，
我们就不用怕，
我们就不用担心，
我们反而要仰望这个我们得赎的日子来到，
我们反而要仰望我们得赎的日子的来到，
要记得神是那位不轻易发怒满有怜悯的神，
要记得神是那一位不轻易发怒满有怜悯的神，
但我们也都要记得 他的恩慈他的宽容他的忍耐是为了见到我们悔改，
但我们也要记得他的宽容恩慈和忍耐是为了看到我们悔改，
但这个机会不会永远存在的，
但这个机会不会永远存在，
因为神也是公义圣洁的，
因为神也是公义圣洁的，
所以当时间到了终于有一天，
所以当时候到了终于有一天，
不知道是什么时间，
不知道是什么时间，
神就会停止这个施恩，
神就会停止施恩，
用祂的威严公义，
用祂的威严公义，
祂的圣洁去审判和刑罚人，
祂的圣洁去审判还有刑罚人，
所以如果你仍然未信主的话，
所以如果你仍然还没有信主的话，
不要延迟，
不要 单言，
因为神的手随时可以放开，
因为神的手随时可以放开，
罪人就可以即刻跌咗去永火里边，
罪人就可以立刻掉到永火里面。
我哋唔好，亦都唔好俾世界同魔鬼蒙蔽。
我们也不要被这个世界和魔鬼所蒙蔽。
以为仲有好多好多嘅时间，
以为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同埋十节嗰度话，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所以罗马书，所以罗马书二章四至五节亦都咁讲。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典、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
所以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和十节这么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还是你罗马书二章二四至五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
我们做个祷告去结束，
我们一同祷告来结束。
坐在宝座上圣洁的主，
坐在宝座上圣洁的主，
将要来审判全地的王，
将要来审判全地的王，
我们在你面前谦卑俯伏，
我们在你的面前谦卑俯伏，
因为你是那位满有公义，
因为你是那一位满有公义，
但是又满有慈爱的主，
但是又满有慈爱的主，
神啊，虽然我们时常犯罪得罪你，
神啊，虽然我们时常犯罪得罪你，
但你却是时常以宽容忍耐去待我们，
但你却时常以宽容忍耐来待我们，
你怜悯我们，
你怜悯我们，
没有照我们应得的惩罚去报应我们，
没有照着我们应得的惩罚去报应我们，
反而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反而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藉着你儿子耶稣基督，
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去替代我们的罪，
去替代我们的罪，
以你的爱是引领我们回转归向你，
以你的爱来引领我们回转归向你，
求你开我们的心眼，
求你开我们的心眼，
叫我们的灵苏醒，
让我们的灵苏醒，
是得以明白你自己的爱，
得以明白你自己的爱，
你对我们的心意，
你对我们的心意，
叫我们在这个末世，
叫我们在这个末世，
你再要再来审判彰显你公义的日子，你要再来审判
彰显你公义的日子，
因着认识和接受主耶稣，
因着认识和接受主耶稣，
是得以藏在神翅膀的荫庇之下，
得以藏在神翅膀的荫庇之下，
不单止没有惧怕，
不单止没有惧怕，
反而更仰望你荣美和永远国度的降临，
反而更加仰望你荣美和永远国度的降临。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Amen。
我哋跟住唱回应嘅诗歌。
我们接着唱回应诗歌。